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呢，除了过去常喜欢骑单车，还有打羽毛球，我也非常喜欢在公园快走散步啊。那在我居家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公园，其中呢有一个水池，当中养了许多的鱼，还有乌龟哦，还有许多的植物。那我很喜欢去那个水池看当中这些鱼儿悠游自在的游来游去，还有这些乌龟们呢，它们也是非常自在的在那水池生活。而我发现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这一池水是活水，它并不是一潭死水，因此呢，这些动物们啊，这些在水里生活的植物也都可以有充分的养分可以提供，因此它们的生长呢非常绿意盎然，又或者看起来呢，这些动物都十分的活跃啊。一滩死水没有办法滋养生命的需要，而活水的涌流不仅让我们看到这池水呢是清澈的，是源源不绝的，而且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滋养。如果我们的灵命呢像是一滩死水的话，那么我们真的是需要恳求主活水注入我们的心中，能够涌流出来，使我们每一天呢都有神的话语不断的浇灌，像那活水不断的涌出我们的心头，而使我们能够与主真正的连结啊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活水，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书第二章十三节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没有灵性枯竭的时刻，神说他在信徒的生命中像一口自流源泉，自流源泉是由地底深处涌出的水泉，是清凉、解渴、新鲜、永不停止、永不再渴。这是一个拥有圣灵内住、灵性更新者的写照。你是否曾听过有人说自己正面临灵性枯竭的基督徒生命呢？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是否说神缺水不能解决他们的灵性问题呢？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，就算我们心中的活水泉源变成了涓涓细流，也不需要找遍全国祈求灵性更新的泉源。研讨会、退休会和书籍的确可以激励人，但我们若是一个基督徒，活水泉源就在我们心里， 我们是否把活水泉源换成破裂不能储水的人工池子呢？我们为什么把自流源泉换成储水池呢？自流源泉永远不会枯竭，破裂的池子会枯竭。如果你现在正面对灵性枯竭，是否因为正试着在人工池子中找寻属灵经历的泉源呢？每回这个人工池子都会叫我们失望。耶稣邀请我们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我们是否被活水更新？这活水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需要活水的泉源在我心中永流不息。无论外在环境如何的改变，求你让我永远都能支取这永不枯竭的活水泉，生命能够被你不断的更新而变化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神愿我们心中都有活水泉源不断的涌流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活水江河》。
Spring up, oh wells, spring up, oh wells, let the living waters flow. I hear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s, let the living waters.流而出，流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，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琳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这本书的第八章了。第八章呢是一个呼喊呢，主题是救命啊，我的态度失去高度了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道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搭乘那架小飞机时，最先注意到的几件事之一是，乱流会使飞行十分的颠簸，一如飞行会碰到恶劣的气候。人生也是，偶有平顺的日子，但不会天天如此。飞机通常要在攀升、下降和回转之后，才会飞得又直又平，但这是例外，不是常规。当你碰到这种糟糕、很惨、不好、非常坏的一天，态度一落千丈时，你需要记得一些法则。第一个法则是，情况变坏时，保持正确态度。我们常会因为问题而自乱脚步，在人生的飞行中，我们在困难时候的态度最为关键。我们常在这种时候产生慌乱，在错误的态度中做出决定。我们撞击常是因为错误的反应，而不是因为乱流。小题大做的反应比问题本身更危险。记住，如果我们把不幸的情况深藏内心，困难本身就会成为真正的问题。此外，还要记住，当天气转坏时，真正要紧的是问题对我们内心产生的影响，而不是问题本身。当外在的情况影响到我们内心，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反应时，我们就真的出问题了。我曾经和一位有财务危机的男士谈话，他正面临可能会丧失一切的情况。我为他祷告并鼓励他，他的反应是，我从来没有和神如此亲近过。他告诉我，这次的考验使他与神的关系更紧密。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基督徒会遭逼迫，还说他不但忍受逼迫，主还把他救出来了。保罗容许人生的风暴来锻炼他，这与那些每次遇到试炼就喊着要放弃的人相比，真是有天壤之别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这些试炼是好的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说道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第二个法则是明白不会永远都是暴风雨，当人处于困难的情况之中，往往会忘掉这个事实。我们常被问题困住，整个前景都被眼前的情况遮蔽。一个快要溺水的人不会关心明天的行事历。每当我觉得被当天的困难压得喘不过气，觉得受够了时，我常常引用一句话，我会说，这终究会过去。这短短的一句话真的很管用，帮助我对处境有新的看法。不过暴风雨仍会削弱我们的意志，有时影响我们不在问题的大小，而在问题拖延的时间所造成的重担。所以保罗教导加拉太教会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很多时候牧师会说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保罗说，有可能我们种了之后却没有收成，怎么会呢？因为没有持之以恒，并且耐心等待。我常听赛跑的人谈论他们赛跑时所获得的快乐，当我观察他们赛跑时的脸部表情时，实在难以想象。一旦他们进入再生气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可以跑上一整天。人体运动不久后会开始有肌肉酸痛疲劳的感觉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这种感觉就会消失，身体慢慢恢复，重新进入状态。此现象就叫做再生气。秘诀何在？持续的跑，直到你恢复正常呼吸。通常起跑时是最痛苦和艰难的，接下来的部分就容易一些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说道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第三个法则是尝试在暴风雨前做出重大决定。很多暴风雨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事先思考和规划。飞行员会在预定飞行之前查看气象，再决定是否起飞。飞行时他会检查雷达，或事先打电话以了解天气预测。很显然的，不是所有暴风雨都可以避免。然而我在想，我们所遇见的风暴有多少是因为我们没有检查可用的资源呢？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出于规划不当，而非环境。我的一位大学教授因为开车技术太差而成为校园的话题，学生会开玩笑说，我翘课提早离开是因为我要在葛教授上路前安全回家。这位教授六周内出了三次车祸，有一位学生很同情地对教授的太太说，魔鬼显然在你丈夫开车时搞鬼。他太太回答说，不要归咎魔鬼，乔治确实不会开车。为了避免人生可能出现的一些暴风雨，我们需要知道恶劣天气的预测因素。以下我列出一些预测因素以及解决问题前需要的问题。缺乏经验，我认识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吗？缺乏知识，我是否充分学习以有效引导自己的方向呢？缺乏时间，我是否花足够时间在自己和困难上？缺乏事实，我是否搜集所有事实能够做适当的决定？缺乏祷告，这是神的旨意或是我自己的意思？若是我的意思，是否有神的祝福及神话语的印证呢？即使检查过所有预测因素，我们仍有可能遇到暴风雨。有很多人人生困境会意外地缠累我们，假如遇到这些情况，不妨 把一些重大的决定延后。那些一再做出错误决定的人，常常是在人生低潮时做出重大决定，而那些有比较多成功经验的人，通常是等低潮过去，直到他们有把握时才做决定。你在什么时候做出重大决定呢？每当我听到研习会讲员说，立即决定比完全不决定来得好，即使做错决定也没关系，我就会全身打颤。不要相信这种话，做决定的时机与做出正确决定本身同样重要。错误时刻做错误决定等于灾难，正确时刻做错误决定等于错误，错误时刻做正确决定等于难以接受，正确时刻做正确决定等于成功。通常错误的决定是在错误的时候做的，正确的决定是在正确的时候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让环境控制我们的思想，进而控制我们的决定。因此我们在人生瓶颈期所做的决定越多，被暴风雨击倒的次数就越少。虽然说神能利用我们所做之坏决定所结的果子转变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最好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，避免问题变得复杂。第四个法则是与控制塔台保持联络。每位飞行员都知道，危险时要与控制塔台联络。他们在空中遭到困难时的自然反应是以无线电求救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却很少这么做。我们的习惯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敬佩那些靠自己站起来不靠别人的人，这是美国人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全都像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《我靠我的方式》，而耶稣唱的是另一首歌，歌词说的是喜乐和结果子的满足。歌的主题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歌名是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，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说是你们如果跟葡萄树连接就会有平安。歌曲的第一段歌词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第二段是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第三段是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第四段是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的教会复兴时，神开始用耶稣的话对我说，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。我过去认为离了神我只能做某些事，我承认一些极其丰盛不是我们祈求或思想的事的确需要神，但是一些不太特别的事我以为我自己就做得到。后来我才学习到，我无法在我的世界里单飞，不管是天气恶劣或宁静的蓝天，我都必须与基督连结。以上我们谈到导致我们态度失去高度的因素，以下几章要谈撞击的因素。这些因素指的是造成我们坠机或是降落不平顺的一些原因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带我飞，圣灵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。 光，我要赞美
今天从《态度你的制胜关键》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，救命啊，我的态度失去高度了。作者提供给我们几个法则，让我们的态度呢可以再恢复高度哦。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九章，内在冲撞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说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拒绝了